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是由爱照护 iCare 平台呢他们所开设的，那这个主题叫做乐龄餐桌照护课程。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彦甫营养师老师，你好。
好，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是我们赵千颖，我们健康管理师 Peggy，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那我们先请 Peggy 你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爱照护这个平台好了。
那个我们爱照护平台的话是专门就是帮助有些需要的需求的民众们，就是媒合台籍看护，像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家中有长者啊，需要一些居家照护，我们就会帮他们媒合，他们会与我们联系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有时候家中长辈忽然临时住院，但没有就是没有人照顾，那他们也会联系我们，就是帮他们媒合一些医院的看护这样子。然后是自费台籍的部分。
自费什么？
自费台籍。
哦，是是是。所以就是因为讲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少子化的影响，然后照顾爸爸妈妈等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好又还在工作，其实很难，就分身乏术啦，没有办法长时间都在父母旁边陪伴，尤其如果当家中长辈住院的话，那就很需要有一个看护先在旁边陪伴。
对，然后他们就会联系我们。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子女们啊，他们有时候会长期住在国外
哦，是。
那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年纪逐渐大了，那他也是就是需要找一些看护跟居服人员，就是陪伴着爸爸妈妈，然后随时跟他们回报状况。那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先就是联系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就是个案的状况啊，然后我们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去帮他们媒合到最优质跟最合适他们爸爸妈妈的那种台籍看护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我看到就是关于到那个健康照护管理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然后以及辅具。
对，我们也有，就是我们有帮助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居服人员去到家中，他会发现，哎，其实这个长辈他是需要什么样的辅具，那他们会跟我们健管师就是回报状况，那我们也会定期就是去家中访视，然后看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辅具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他们生活的品质，那我们就会跟儿女就是按家联系，然后告知他们一些状况，然后就是建议他们使用哪些辅具，这样辅助爸爸妈妈保持生活上的品质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保健营养食品，就跟那个饮食相关。
对，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有些居服员会告诉我说，诶，我这个家中的长者他身高其实190公分，
哇，
可是他的体重可能不到40公斤，你光听着数字就是你不用看照片就会知道，哎，他的营养是需要警戒的，就是我们需要想一下我们该如何帮他拉回正常的 BMI 正常的数值。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家属就是 依照居服员回报的状况去跟家属去讨论、嗯、那我们该如何从营养这部分下手，这样照顾这个长者这样。
所以今天 Peggy 这样讲完那个iCare 爱照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说是就是一站式，任何服务跟熟龄相关其实都有，对不对？
对。
那当然刚才听到这 Peggy 说你们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个案，是191公分，但是体重的部分才40几公斤，
不到四十还瘦这样。
天哪！所以营养这件事真的是许多熟龄朋友，尤其是长辈朋友很需要去了解到的、嗯、那我们这一次开设这个乐龄餐桌照护课程，算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跟我们老师陈彦甫营养师这样的合作吗？
对，这是我们很荣幸邀到陈彦甫老师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一堂课程，主要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居服人员啊，或是像我自己家中也有长者，我可以透过这门课程学习我要如何就是注意长者的营养成分、嗯、营养健康，然后可以帮助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以及我们居服人员也可以就是透过这堂课学会更专业的就是判断
嗯
简易的营养数值跟热量啊那些知识这样。
那这个课程是开了几堂课啊？
我们目前预计是在有假日班全天班在9月20号星期六，那有一个平日班的话它是开在9月24号跟9月25号礼拜三礼拜四，那它是晚上的6点到9点。
我觉得大家可能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去上课，是不是？好，那我在这里呢有一些问题也想要来问问我们的这个陈彦甫营养师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背景呢？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陈彦甫营养师，目前在就老人长照这个部分已经服务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那当然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是越来越老年化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今天来开展这一堂乐龄餐桌的照护？其实我们当然希望说老化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老，
确实。
可是我们很不希望就是看到以后老人的饮食是借由管子给的这件事情、嗯、因为假如你的营养照顾好，其实可以不用最后还要插管这件事情，因为这插管真的是不舒服的事情。所以只要营养做得好，健康就会比较好，然后可以让我们老人，我们当然希望老人，一直现在一常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善终。那只要健康好，可能身体慢慢随着生理老化慢慢这样子走，那我想是最好的一个善终的模式，而不是最后还要插管这件事，所以这个是蛮折腾人的、
嗯、
所以这一堂课就是希望说在我们的英法族老人，甚至说现在可能未来会老的人，
嗯，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营养，好好做好自己的营养，你营养好你的健康就会好。所以这堂课最主要还是在关注于说把营养的核心告诉来行课的一些学员们，知道如何去做好自己个人的营养，甚至你今天可能是个照顾者，你也知道如何去照顾被照顾者的营养。
嗯，
好，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因为我看到就是有提到 MNA 营养评估工具，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
所以 MNA 其实就营养评估的部分，就我们叫做迷你营养评估。其实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营养，有时候要评估嘛，你到底营养好不好？哎，我怎么知道营养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评估表。那这评估的工具是有很多，例如说以 MNA 来讲，是一个叫做迷你营养评估，里面就是借由体重是其中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可是除了体重之外，例如说外观气色，其实它也是个指标。然后血报告它也是一个指标。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照顾者常常会有一个迷失，就是把体重当成是唯一的一个营养健康的指标。
对啊，确实。哦，我举手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电台常常会有一些就是长辈听众嘛，那些大哥大姐们很常就是跟我会有，我们有时候会有办听友会啊、
嗯、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三就是每次在那边听你们的节目，我就想说我明明就没吃什么，为什么我体重还是看起来胖胖的，然后他就会越吃越少，可是就是他的体态就是很难去改变。那这样的话，那营养师这里会觉得建议他去看医生还是什么吗？
就像我刚才讲，这些所谓的营养评估的工具，就是不懂。我刚刚讲了几个工具嘛，
哦、
抽血，然后你的气色、精神、你的体重，这些要很全观的去看这些东西。
综合评估
就这是健康，不是只有看体重。因为我们在现场当中曾经看过很多，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看？因为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例子，190公分、40几公斤的这个。也有可能这个老人家虽然是这么瘦， 可是呢他可能讲话很大声哦，
哦就很有精神这样子，
就丹田也很有力哦，骂人也是非常的有力哦。因为我曾经在我的照顾的机构就曾经碰过这种老人家，他哇骂人真的大声，然后呢你就要，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啊你太瘦了你要多吃，
对啊
你要多吃，你就吃两口你就不吃了，他就很生气讲一句话说，我是老人的胃，我不是年轻人的胃，我已经吃饱了，你听不懂不懂，不要一直在逼着我吃。当然他体重是过轻没错，但是你，我们不能用我们一般人的饮食模式，例如说我们一般人是吃三餐，但是他胃很少，你三餐的量你就要逼着他在一餐解决，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胃已经很小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必须要少量多餐。可是少量多餐有时候在所谓的住宿型机构他们有点难处，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生活嘛，他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开这堂课，是希望说照顾者你只要知道如何去做营养照顾啊，你可以去为你的被照顾者设计好餐食，然后一天例如说一天1500大卡，然后你的餐食准备之后，你看老人家的牙口的问题，他的食欲问题，把这些1500卡分成5餐或者6餐给他吃，那他健康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我们希望的值？对。
那老师，你会希望这些饮食的部分，因为你是说少量多餐嘛，那这些东西是多样性的去做多餐这件事吗？
当然啊，因为其实吃的食物真的很多，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想吃，可是老人家不一定想吃，所以我必须先了解说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好像对某些食物可能有一些禁忌
哦，是哦，禁忌哦，
例如说茄子
啊，
他们觉得茄子有毒
啊，因为颜色的关系吗？
这早期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就乡下老人家就要茄子对迷失，然后例如说茼蒿菜，他觉得茼蒿菜太冷了，太凉了，
有这我听过，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先可能要先去了解我们的长辈，他可能有些东西不吃，有些东西可以吃，然后把他想吃的东西变成是我的菜单设计里面的菜肴，
是
而不是以我觉得我想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问题是他不吃，什么都没有用，
真的耶，那你准备的东西就是白白的可能被浪费了，或者是到时候也是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这堂课很重要，就是要教导大家说从食物当中去寻找我们可以提供给被照顾者的食物，让他可以吃得进去，因为很多东西好但是没有吃进去都不好，
是，我觉得这沟通也相当重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哦。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宝贝。不要说这是个误会，让他叫你宝贝。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乐龄餐桌照护课程。那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建福营养师，还有我们赵千颖 Peggy， 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那也是这个关于爱照护平台当中人员。我们今天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课程。刚才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有一些长辈会对饮食上食物会有一些禁忌，然后你妈妈也有禁忌，是不是？
我们的禁忌就很莫名其妙，因为从小他就说不能吃南瓜，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南瓜不能吃。然后因为在乡下好像对南瓜，因为南瓜我们乡下叫金瓜
啊、哦，对对
对，
金
瓜。然后我不晓得，他就说啊，金瓜不能多吃，我也搞不清楚。然后还有就是莲藕，
哦，
对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妈妈做过莲藕，
还是其实都是你妈妈可能不喜欢吃的，然后因为她怕你们喜欢吃，就要做给你们吃，所以就骗你们。
反正妈妈都是喜欢这些，不喜欢这些很有营养的蔬菜。
但是我妈妈常常会吃苦瓜，但是我不喜欢吃苦瓜。
然后，所以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南瓜吗？
后来我来台北工作之后，有一天就是喝了南瓜浓汤，我说哇、哦，怎么那么好喝？然后我第一次吃的那个莲藕，就是那个用梅子下去腌制的凉拌的莲藕，说哇，好好吃哦，好脆，好好吃。我后来有一回去，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看你做过南瓜跟那个莲藕？她说啊，我不会做啊。
我们找到
原
因
了，真相大白。那老师北上就是真的独立在拍，原来这些事情确实、欸，因为我也是妈妈，就我也是，然后我也是不太会料理，所以有很多东西真的我就是不会煮，所以小孩可能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吃。
没错，所以有时候有些长辈对某些食物真的有一些很固的禁忌，就是他不吃。像我曾经在一个机构就看到一个阿公，那一天刚好出山茼蒿，茼蒿菜，然后他就看到我，他就说：“营养师，你知道汤山茼蒿吗？”我说：“我知道，很好吃啊。”他说：“你知道那个很冷。”然后
会怎样？
对，然后我就笑笑跟他讲说：“哦，很冷吗？那没有关系，下一次在出山茼蒿的时候呢，我请厨师热热的拿过来给你吃。”然后他就整个脸就拉下来，很生气，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那个骨头都感觉很酸痛。
”而且可能觉得吃太冷了，是不是？我觉得长辈很可爱，有时候长辈他的那个跟大家对话那种方式，其实都很像小朋友。
对，
有时候其实你也听得出来他在赖皮啦，就是什么东西不想吃，对不对？
对，他要讨拍，
讨拍。我相信这老师一定也是接触到很多这样的长辈。Peggy 更不用说，因为你接触可能又更多。
有时候蛮常听，像我自己就是台湾是水果王国之称嘛，那我自己的爸爸很坚持饭后一定要吃水果这件事。
可是这不是有说不能饭后？
就其实饭后吃水果这件事是要针对族群，因为我爸爸他自己是糖尿病患者，
是
那我有时候制止他都会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制止我饭后吃水果？我跟他说我不是不让你吃，我是觉得你应该要在对的时间吃水果，以及看你吃什么样的水果。因为毕竟你的族群比较特别，你有糖尿病，那你不能去吃那些高 GI 的水果。
对对对，
像是他特爱凤梨，
哦，太甜了。
对，那其实凤梨对他来说，对他身体来说是负担很大的。那我就会建议他，就比如说你想吃水果，你可以，你可能晚饭之前你开始吃，然后吃一些比较像是蓝莓啊、奇异果这种比较低 GI 的水果。那他现在就会就是被我就是每天在那边洗脑，他就会跟着我一起吃一些蓝莓优格物。对，这样就是我也比较开心看他这样改变。
对，水果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禁忌，因为我们老人家觉得水果是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吃？但是问题是你只要有糖尿病怎么办？因为尤其是我们台湾的水果
很甜，
没有一种水果不甜的嘞，
真的
每个都甜的，
芭乐都超甜。
对，所以我就说不是不能吃，可以吃，但是那个量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水果是好东西没错，但是你吃错了吃多了也不是好。
因为像我有时候好，可能我相信啦，就有时候长辈我们可能去长辈家做客啊或什么，吃完饭然后就突然有一大盘的那种水果出来，我都心里想说哦，这个我们真的也没办法吃那么多。但是我真的台湾人就有一个这样的怎么讲啊，一个 仪式，
从以前就流传下
来的，对对，一种仪式感，对，这就是一种仪式感。然后没吃到水果啊，好像少吃了什么东西。但是真的就是所谓我们台湾的那个水果甜度，这真的要去稍微选择一下。那老师，你这边有没有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在水果的选择上，你觉得哪些其实还蛮适合大家去使用的？尤其是很多因为像有些是高啊、糖尿病这些的，
其实水果其实都可以吃，就像刚才讲说量的问题，可能必须要控制一下。因为糖尿病的病患可能会比较建议，就是有一些太甜的水果可能就要避免，因为你真的量可能真的会很少。比如说有一种水果其实我都不大敢吃，就是我们台东很有名的那个叫做凤梨释迦。
释迦
那个真的甜到真的是很可怕啊。所以这种可能就因为你能吃的分量就相对变少，所以会比较建议说芭乐，然后小番，可小番茄现在有的小番茄也很甜，所以你要选择，例如说像圣女可能 OK， 好，那莲雾也 OK。那尤其在夏天，其实夏天我们的是水果产季，夏天出的产季水果，其实那个量可能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夏季产的水果像芒果
是
那时候是很甜的，荔枝、龙眼，都超甜的，所以那些可能就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对。
以前都会觉得就是一吃就要吃好多，对，对，但现在真的有一点年纪，然后突然又就对那个甜度来讲
会有点抗拒，
对，会有一点小小的抗拒。
而且因为有时候糖尿病的一些长者比较病视感也没那么重，因为糖尿病是看起来不会痛嘛，
对啊，
但他只要血糖一控制不好，可能未来的一些所谓并发症就
很
可怕，很
严重，它就是有点算是隐性的那个慢性疾病杀手的概念，
对
不对？
对，是很可怕的。
是，那我在这里，我也是真的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就有时候我们有客人来家里做客，我每次都觉得他们准备这些水果就是为了礼貌啦，对不对？但其实有时候真的吃饭的时候营养都已经有了，那我们就可以水果的选择可以稍微少量一点，
对，
这样子再选择。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乐龄餐桌照护课程，那也很好奇哦，就老师，我们有适合哪些朋友去来参与这项课程呢？
我觉得只要对营养有兴趣，对于自己的健康、自己营养是关心的，我觉得都可以来上。当然，原本这堂课的设计是可能比较针对于照顾者，因为照顾者他必须要懂得营养，才知道如何去备置营养的东西给被照顾者。
是，
但是相对性的，假如照顾者你本身你也会老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只要你懂得这些营养。有一天当你慢慢年纪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如何去调整自己的饮食面向，如何吃得健康，如何去取得适合自己的食物。我想这个是应该每一个，因为我觉得常常我就觉得，因为本身是讲所谓的预防医学嘛，所以应该是从小，但是我们的小学好像也很少讲到营养，
对，
应该它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常识，但是毕竟我们教育没有，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所以这堂课当然是希望所有对于营养它是你们是有需求的关注自己健康的，我觉得都适合来上。
就以年龄层来讲都没问题就
对
了，
对，
不要因为它是乐龄然后就想说我现在才20出头我去上这个课有没有关系，其实都是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的，对
对，因为营养这件事真的是从年轻开始有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最好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家中长辈啊，有一些他可能在准备吃东西这件事，他已经有一个固定性了，就是他就是每天就是固定吃那个面条或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他的那个你怎么讲，他的固执啊，就是单一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做家人呢，可以怎么去从中慢慢的去帮助他，或是要怎么跟他去沟通啊？
其实很简单，就是烹调的变化性、技巧性。比如说，他喜欢吃面条，可能以早期，例如说像阳春面，可能就只有好几根什么豆芽菜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现在我可以把它丰富化，比如说我面条可能面的量变少，可是你说我的肉类可以变多，我有加蛋，我有或者加其他的一些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蔬菜啦，坚果类啊，反正很多，你要如何去把这一道料理的营养密度可以提高？
主要主轴没变啦，
对，主轴没变，欸，对对，因为有些老人家就是例如说有些老人家他们出去国外玩齁，他们说我没有吃到饭我就没有吃，
对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把那个主食的部分把它的密度提高，营养密度提高，就是可以加其他的一些蔬菜啊或者一些食材进去，让整碗饭的密度提高了，营养密度提高了，那他只要全部都吃进去那不是更好，热量也有，营养素也提高了，对。
那我们有一定要把这些食物都要煮得很软烂吗？
看我们老人家的牙口的部分，因为退化的问题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退化到一个程度，真的他没有办法，像我岳母现在昨天带他出去玩，我要带他出去吃饭，他就说就指着他的牙齿就说我没有牙，哦，你要知道哦。所以我们昨天带他去吃那个豆腐锅
哦，就是可以没有牙可以咬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看我们照顾的这个长辈，他目前的牙口退化到什么程度，可以准备他吃的东西。因为就像我刚才开头一直在讲，我真的很不希望说最后要插管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有点残忍。
对，确实啦，对，但是真的还是要，如果现在能够吃东西就是尽量
用嘴巴来吃，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的牙口目前还是没问题的，就不要再先去选择那么软烂的食物，能嚼。而且我记得咀嚼好像也可以，
也是运动，
对，也是一种运动嘛，
对，
对不对？
因为你咀嚼的话，你的牙口就是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快退化。
哦，
有些碰到一些长辈，有些长辈比如说失智的长辈，他不太爱讲话可是很快他都不会讲话了，嘴巴都闭着不讲话了。因为他那个已经就是突然之间退化，那个很快，
语言能力也会忘记。
对对对，因为本来他就已经可能有失智的状况，那假如说正常的长辈总是很少讲话，他也有可能会造成，因为没有在嘴巴没在动，所以也有可能。所以有时候常常会鼓励长辈说：“我们要不要来唱歌？”
哦，唱歌，
心情也好，对不对？
嗯，
然后嘴巴还在动，那也是在一种运动。
我昨天去那个附近的咖啡厅，我就是上午休假，然后就想说啊，今天喝个咖啡，待会再进公司这样子。我就旁边坐一群阿姨们，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这样。然后我心里想说，哇，这个咖啡厅就现在不是说被阿姨们占据吗？这种感觉。然后，可是我心里想说，啊，也不错啦，如果愿意出来这样大家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近期家里的状况什么的，也许会觉得是一种八卦，可是想想他们自己应该也是蛮舒服蛮开心的。
对，心情好其实有时候病都好了一半的
啊，真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乐龄餐桌照护课程。那当然乐龄照护跟餐桌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看，但是你可以的话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真的就是要开心，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当然也要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可是要怎么样吃的健康，吃的营养，然后同时照顾到家人，这也是一门学问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Thank you.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桥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主题乐龄餐桌照护课程。那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好了，因为这一堂课呢即将会有三堂嘛，就是有假日跟平日。 Peggy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假日班是几月几号？
假日班的话它会是在9月20号星期六，然后它这一天的话就会是全天9点到5点。那平日班的话我们是会分成两天，就是9月24号礼拜三跟9月25号礼拜四，那是从6点开始到9点这样子。
那请问这三堂课的那个主题都是一样的吗？
这三堂课的主题，假日班的话它是会是引法引养论，就是它会主要是告诉学者们就是乐龄生理的心灵跟营养需求啊。啊，平日班的话它会比较针对就是在讲失智营养照护的攻略这样。
而且两堂课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有实作的部分
哦，是，
所以我可能会要求就要开菜单去开菜单
对，
简单的菜单，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嘛，因为你现在一个照顾者你要如何开出一个菜单给照顾者，
其实很难的，因为当你认得这个菜的名字，但你认不得菜的本人。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这堂用心良苦啦，希望说来上课的照顾者真的能够了解啊，如何去设计这个餐食给你的被照顾者。
好，那 Peggy 想问一下，那报名方式跟学费这些要不要跟大家提供一下？
报名的话，您可以就是收我们的官网爱照护，那你也可以就是用脸书搜寻 iCare 爱照护，那我们上面都会有 po 一些课程连结。对，
上课地点在哪里啊？
上课地点的话是在中和区那边，然后就在永安捷运站附近，永安市场捷运站附近，走路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到了这样子。
它是一个教室吗？
对，它是一个多元功能教室这样，
在捷运站附近。
对，
好，那名额有名额限制吗？
有，我们的名额我们这次是采小班制，就是10到20个人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实际操作嘛。那我们怕老师太累
是
对，毕竟要 时差。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只有假日有空，我也可以只选择去报名一堂吗？
对，可以的。你可以，如果假设因为我们那时候开是想说我们要采取就是有些人可能假日要上班，那他就上平日班，平日。那像我有些居服员他们是平日要上班，他们只有假日有空，那他们就可以报名假日班，所以我们采取分段式这样子。
那如果我对于营养学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初学者都可以去报名，
都很乐意欢迎。我们都觉得就是营养这件事我们要慢慢的，就是相信大家都现在网络咨询都很方便，可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陈彦甫营养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实战经验，这是最重要的。
哇，实战经验听起来不简单。
因为现在的话就有时候在网络上，其实现在营养的一些频道啊很多，可是通常都比较有间断式的，不是一个连接的。那有时候可能我常常也会在有一些机会演讲的时候，有一些学员也会跟我讲说，哎，为什么电视上讲的跟你现在讲的不一样，诸如此类的。因为毕竟电视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必须要剪辑，所以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连贯性。那当然我们就希望说这个课程是从最简单的一个连接，让大家知道真正的营养如何去做好营养。对，
那因为刚才有提到实际操作这件事情，那大家是不是就要开始下厨吗？在那课程要开始下厨进行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因为下厨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有分嘛，所以其实我们所吃的东西其实一定有所谓的简单的、复杂的，所以现在这堂课的设计，这两堂课的设计，可能一堂会设计用点心。点心就是健康的点模式，它不是一个太难的一个部分。对，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会针对失智老人，因为失智老人毕竟就是他随着他不同的失智退化期不同阶段，那通常失智老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假如说我把失智的餐变成设计成所谓的餐盘式的三菜一汤的模式，可能对于胃的那一个人会很辛苦，所以可能会把它就是变成我们讲的简餐式的模式。那简餐就像刚刚我有分享过，就是我把所有的食材就是变成那一道简餐，但是如何做起来是可口美味的，因为色香味很重要嘛。你不是所有的蔬菜全部丢进去然后打一打就好可怕的颜色吃不下去，所以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切入如何来备制一些餐食。对，
确实这个当这个料理看起来的样子不美味的时候，其实也是让人真的吃不下。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照顾家中长辈，我们当然会知道这些东西我们要可能要把它用软一点啊，用烂一点，可是当你把它弄得非常不好看的时候，其实长辈他们也是美味，对不对？
看了就很可怕啊。
对，
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蔬菜绿色的，有时候绿色蔬菜煮熟之后可能
那个颜色都跑掉了，变黑了。
对，那你只要把所有的食材都丢进去的时候，打一打之后可能它的颜色变得是很可怕的颜色。
对啊对啊，我都做过哎。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堂课程当中也要跟就是跟学员一起来分享说啊，我们如何去备制一个可以看起来色香味可以的一个简餐。
看来我很需要去学一下。因为准备小孩给小孩吃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准备给长辈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啊。对，有点像是婴儿的一个副食品。
对，副食品的概念。那我也有遇到一些这个姐姐们啊，你知道我最近很喜欢看一个大牛，你们知道谁吗？罗时丰，他这个 YouTube， 然后就会他就去菜市场，然后问大家说可不可以去你家蹭饭。然后因为罗时丰就是师奶级杀手嘛，所以就他都先问那些姐姐们，然后那姐姐们就跟他讲说：“没啦，我现在一个人住，我通常都不煮饭的啦。”他就可能自己吃外食这样子。其实我有发现，真的有好多好多就是长辈们现在就是独居，然后也不会想要煮饭，因为可能他都说我煮了一辈子了，我现在一个人只剩一个人，我也不用去。帮那个家人准备东西，通常这样外食的部分的话，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其实在外食的部分，其实现在真的你不懂营养，真的有时候外食你又很难去挑。
对啊，
对，因为通常我们讲说均衡饮食，那什么叫均衡饮食？很多人也说不出所以来，什么叫均衡饮食？因为我曾经上课，我问过一些上课学员什么叫均衡饮食，他们告诉我说什么都吃就叫均衡饮食。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讲做六大类食物，那这六大类食物就是我们应该每天都吃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讲一个叫做全谷杂粮类，可能就是我们的主食，白饭啊、糙米啊、面啊，这些就是要是主食类的东西。然后呢，豆鱼蛋肉类，就是蛋白质来源。然后油脂坚果类，油脂的来源。然后奶乳品类，然后蔬菜类，然后水果类，应该真正是这六大类食物都应该要吃得到。可是问题是，外食的人讲他不懂的话，他可能就只挑他喜欢吃的，可能我们看到可能白饭很多，然后青菜，或者是喜欢吃的，男生比较喜欢吃的，像我们外面便当，例如说排骨便当来讲好了，白饭一块肉，三根蔬菜，
对对对
对，那长久下来，你蔬菜一定是不足的，对，所以这个重点还是要先去知道什么叫均衡饮食，食物营养素之间的关系，你要如何去挑选你需要的营养素，从哪些食物挑选。
这个就很重要，而且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市面上所贩售的保健食品非常多，那大家也会觉得我多吃这些保健食品我就可以很健康很营养，但其实最重要的那个营养关键其实还是回到食物本身嘛。
没错，
对对，
没错，因为你想想看，你吃保健食品来讲，保健食品通常目前看得到都是胶囊形状比较多，那你吃保健食品可以饱吗？
不行啊。
对，你还是得吃一般正常餐嘛，你才会有饱足感嘛，因为你要是肚子饿，你绝对会找东西吃，你绝对不会去找吃这个所谓的胶囊，因为胶囊怎么吃都吃不饱，所以还是要回归正常面，就是我们从我们正常的天然饮食当中去摄取这些我们的食物，然后从这些食物当中，可能因为保健食品当然有它的功能性，就是因为可能在我们天然食物当中，可能你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特别挑食、那他就是不愿意改变，那不愿意改变的话 OK， 那可能保健食品可以当成一种辅助。那当然在老人家身上，有一些家属就是照顾者对于长辈有很高的期待值，因为第一个长辈因为退化的关系，所以很多营养素的吸收可能已经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子，所以有一些照顾者家属他们就觉得说，我爸爸我妈妈是不是可以吃什么样的补充品，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可能比较适合老人家的补充品，那这些补充品有时候也会跟一些不能讲迷失，就是一些传统，就是比较大家传统大家比较知道的，例如说人参啊什么金啊灵芝这一类，当然这些东西其实都 OK， 但是也是要看个案的状况，因为有些有吃一些药，有些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对，
这真的是饮食上的一些小小注意的部分啦。
对，
然后当然有一些像市面上可能卖的，像老师你刚才提到这些，然后我有想到什么，有因为现在人啊都想要方便嘛，就有很多就直接帮你做成罐装的黑木耳啊，然后什么超甜的，你知道，就是那个喝起来你都会觉得说这真的有营养价值吗？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真的还是要慎选，那尽可能自己能够料理的时候就自己料理。当然我曾经有听说过，如果你动手去做料理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延缓食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没错没错，而且在烹调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烹调很麻烦，对不对？但想要自备老人家的餐，有时候例如说我刚才讲，例如说我们可能必须打成糊食，因为牙口已经退化到一个程度，那我可能可以先自备的三餐，然后把每一个分开，然后先放在冷冻库，那放冷冻库之后要吃的时候再去微波，那也可以对，
会比较便利一点，
也便利一点。
因为现代人真的有很多都还在工作啦，真的比较忙碌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相信去上了这个我们陈彦福营养师我们老师的课，或许有很多过去不曾想过的事情，也许这次我们都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是不是？
是，
是。那老师，有没有希望呢？他们在上完这些课当中，可以解决哪些照护现场或家庭当中的困境呢？希望这些同学们，
照护现场的部分就是希望说他们真的是了解说，如何照顾长辈，因为我发现到现在有时候照顾者跟照顾者之间就是会有一些拉力，那个拉力像刚才讲的，就长辈觉得说我已经吃饱了，你不要再一直要喂我，因为长辈觉得他已经很撑了，但是照顾者家属就觉得说这样营养不够，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个课程上完之后，对于所谓的健康这件事情的看法 会有一些改变，就是我们要从不同的面向去评估老人家现在是健不健康。
嗯，
也不是只有单纯从体重来看，因为有些长辈真的是他们到的年纪，你怎么吃都吃不胖呢？那你说本来很胖，你再怎么少吃，他还是不会瘦哎、欸
嗯嗯。
但是他只要体重保持一个平稳，每个月都量称他的体重，他体重都保持平稳，那我觉得这样很 OK。然后吃也吃得下去，然后精神也很好，那不是很健康吗？好、
嗯
哦，就不要一直就是一直强迫说吃吃吃。哦，这样长辈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压力。
嗯，
对。
而且我觉得我有曾经有听到过那，就是可能家族当中可能是女儿在照顾就是年长的双亲，然后父母就很瘦啊，嗯、然后人家就看就说你是没有跟你父母吃东西啊，你知道那就会另外一种那种情绪勒索压力。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也不确定说他们那个长辈的身体状况嘛，嗯、对不 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
是
希望大家不要再多加这样的一个情绪压力在他们身上。是那 Picky， 因为我知道你这样也算是也是在这个长照第一线里面、嗯，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照顾者说的呢？
我是觉得就是我非常想要当就是当时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就是预防养老。那像以前的年代都会觉得我生儿就是要为了养老，但渐渐其实新一代的想法都是会觉得如果我提早预防我会衰老，然后注重我的营养，提早注重拉高我们的健康意识，那我未来就是不会造成我下一代的烦恼跟负担。那我也希望就是照顾者能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去把自己所认为的正确或是错误去加压在照顾者的身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并不是全面的、嗯、我们并不知道他照顾的人就是是发生了什么事。就像刚刚珊珊姐姐有提到的、嗯、就是我们就是会觉得啊，他是不是没有把爸妈照顾好，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要乱评断。
是，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健康的养老，因为毕竟台湾也是越来越高龄了这样。对，
Peggy 说的很好，就是讲的有时候看到这个、一些长照的这个平台啦，然后来的这个朋友都是算新生代，我都想说哇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而且你必须这么多的长辈去做沟通跟协调、嗯、其实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当然更辛苦的也就是所谓现在的照顾者。那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老师就直接在现场实际的操作，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设计菜单，在营养上面呢你可以有更多的知识跟认识，甚至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好家中的家人。那我们在 Picky 最后你要不要再统整一次那个你们这次上课的时间地点，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长辈对于网络其实不太熟悉，那你们可以用电话的方式报名
吗？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可以。好，那我们这次的乐龄餐桌就是乐龄餐桌照护是开在有假日班跟平日班，假日班的话是在9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晚上5点，那平日班的话会有2天，就是9月24号星期三跟9月25号星期四，从6点到9点。那报名方式的话，您可以搜寻我们的官网爱照护以及脸书。那还有的话，如果您不会用网络的话，你也可以拨打02-2231-2208，就会有专人帮您接听，并且就是帮您报名这样子。
OK， 好好，这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哦，不管是用网络或是用电话都可以报名哦。那这课程呢是由中华长照协会主办，爱照护品牌协办。那当然爱照护这平台啊听起来真的带给大家很多帮助，如果有一些大家有需求或者是有希望呢可以有得到更多的协助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他们联络。那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陈彦福营养师还有我们赵千颖的监管师我们 Peggy 两位来到节目当中。那大家要报名要快，因为有名额限制对不 对？
对
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到营养跟乐龄的一些这些故事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课来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跟尝试。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哦。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可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广播电台秀。